十四第十八章马拉基书第二章，题目是看重主话，不行邪恶，领人归正。看重主话，不行邪恶，领人归正。今天两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得地，我们怎么样领人，怎么做祭司。用马拉基书第二章，前面是责备祭司，后面是责备众民。祭司是最要紧。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，一直到二章的九节，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，这整个的这一部分就是在严严的责备祭司的罪。祭司都没有律法，祭司都不看重主的诫命，所以在律法上犯戒，使人犯戒，是怎么带领人？下面是犹大众民也是这样，邪恶犯罪。那这边呢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是但支派。但支派一直到了士师时代还在寻地来得业，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产业，就后来往北部去抢地夺地，他是以残酷强暴的手段得地，又抢走了米迦神郎的偶像。可见的但支派他看中的是什么？他不是神赐的产业，乃是看中的是偶像神堂，他不是靠神来得地，以致全支派陷到偶像的这个侍奉当中，一直到被捕。所以但支派大大得罪神。所以在启示录那144000人当中，但支派除名了，我想都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雅各的祝福里也讲到但支派，但被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灰，咬伤马蹄和骑马的堕落。所以就说明这个但支派他没有走在神的正路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该怎样得地，怎么样叫得地？可不能像但支派这么得地，又抢又夺，要到处漂流，随便选一个地，而自己的产业呢没有得到，自己的产业没有力量，不敢不能够得战胜这个亚玛利人，而呢去得到什么别人的，把别人都放火烧了人，杀了人去得地。所以这边呢就是严责，无论是祭司是犹大子民犯罪得罪神，充满了邪恶，不敬畏神，偏离主的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怎么样领人？我们是领人归正还是领人偏邪？是领人归正还是领人偏邪？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，这边但支派就是强暴，无论是抢夺神堂偶像，无论是去占人家地盘，都是强暴，那边是邪恶。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，邪恶。后面又讲到诡诈在即，充满了邪恶，根本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，自己都没有走正，所以不能够领人归正。所以今天做祭司要领人归正，我们得地意思目的也是为了要领人归正。所以士师时代就是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十八章第一节就讲了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所以各支派啊都在任意而行，尤其是但支派，那真是大大的得罪神。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训，教训我们要尊神做王，看重神的话和神赐的产业，领人归正，领人归正。教训我们要尊神做王，不然以色列都没有王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没有王，谁做我们的王？我们要让神做我们的王，那就要看重神的话和神赐的产业，领人归正啊，荣耀，这样的话才能够荣耀神的名啊。今天分段，这里是11节对6节，分三段。我们第一段看到1到16。1到16节、那边的9节、16节对9节，这是第一段，题目是任意得地，违命背约，使人犯戒。任意得地，今天我们得地就是抢灵魂，我们得地就是得到神允许的产业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得地，没有说任意得地，想怎么做怎么做，这就是但支派的光景。我们老我不死，不尊神做王，可能也会这样任意得地， 以为为神大发热心，不能任意得地，也不能违命背约，使人犯戒。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没有王，不让神做王，没有王，所以大家任意而行，没有王就劳我做王，情欲做王，自己做王。所以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，寻地居住在到处漂流，找个地方啊，这合适不合适，那合适不合适，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这就叫任意得地。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以前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记也提到，他们该得的地是在南边南部，挨着犹大的，是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节到四十八节，还有诗诗记第一章三节三十四节，诗诗记一章三十四节，这些地方告诉我们，以这个但支派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得地，不是神没有给他地，乃是因为他什么，他惧怕亚玛利人，他不能去，人家说你只能上山地，你不要老的平原，他不能得胜平原，他不能得胜，所以没有地。到了诗诗时代还没有在以色列中得地为业，这就是完全违背神的命令，也说明他们对得地根本不迫切，不体会神经，没有快快去得地。底下第二点，但人从索拉和以士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窥地，窥探地去得地，窥探地也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，也没有寻求神，也没有求问神，就从这里出发了。索拉这个地方就是森孙的父母，神像森孙父母显现的地方，森孙就是但支派的人，所以神的恩典曾经临到过这个支派，但是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样，现在仍然是随便打发人，打发了五个勇士，后面就看到了这里五个勇士看中的是什么，他进了什么地方，他进了米迦神堂，是不是他进了偶像的地方去了，所以这样的人，所以就是任意探地，任意去得地，那他们就吩咐他说你们去窥探那地，他们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，那就是经过这里也是碰巧，哎，就来到以法莲的山地，因为你到北部去嘛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以法莲这个地方，就进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在那里住宿。那米迦呀，给我们看到他倒是很会联络人，谁来他都接待，在他那里住宿。底下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就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问他，那个少年利未是谁？就是前面一章告诉我们的那一个什么呀？那个从伯利恒来的那个做了米迦神堂的祭司，这个人也就是后面在本章的末了第三十节，是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，以后他和他的子孙就世世代代做偶像的祭司，属灵人的子孙呢，是摩西的子孙。只是一听啊，他的口音就问他了，这意思是一听的口音根本不像北方人，那不像是以法莲山地的人，就问他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在这里得什么？那这三句话是问的对呀，是不是？你到底哪里来的？谁领你到这里来？我们到一个地方，我们要清楚神的旨意，是不是神的引导？第二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不是？这个是做了什么？做了神堂祭司。你在这里得什么？得到什么？得到好的待遇，能够糊口，能够有饭碗，是吧？得什么？我们也要问问自己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我们要清楚神的旨意，不是糊里糊涂。当然了，这五个勇士会问，其实他们自己呢，他们也不知道在这里得什么，也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。碰巧来了就问一个，东问西问，待会就看见了神偶像了，就看中了偶像了，所以就说糊里糊涂，不明白主的旨意。这就是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没有尊神作王。什么叫尊神作王？就是尊神的旨意，尊神的旨意，是不是？怎么能以色列就没有王？那我们不能够不尊神作王。那么你得地，你出去，你工作，你做什么都是没有，都是随自己的意思。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险性，很大很大的一个可怜的光景。 列都没有啊，所以下面都是任意而行。所以十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就好像一个一个题目一样，为什么十八章发生这样的强暴，去抢偶像，又是强暴去抢夺人的产业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整个的支派都陷到偶像的敬拜当中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第一点，第一句话，那是以色列就没有王，所以我们可不能没有王啊，不能没有王，神就是我们的王，他独一无二啊。这是三节，对他那么请看两节，马拉基书二章一节二节，众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所以这第一段就告诉你在严责祭司，这些的祭司名字为祭司，他们却什么呀？他们却是根本不看重诫命，所以才这么讲，这诫命是首先传给你们的，因为祭司要做神的出口，祭司口中当有，下面说了，口中当有律法的，因为你是传诫命的人，所以这祭司啊，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可惜他们不看重，所以才这样的话领导他们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不尊神为王，这边是无视神的诫命，都不知道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，那边是以色列中啊，神是你们的王啊，你们却是不尊神做王，没有王，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心中没有王，就是心中没有诫命，反过来说，你里面没有主的话，就是没有王。所以昨天前天这几天的圣经连着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尊神做王，耶和华他在外邦中都被尊为大，那意思就是我们要尊神的话为大。怎么样叫没有王？就是把神的话看那边，无视神的诫命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无视神的诫命，那边就是不尊神为王。还有那边讲到他们到现在还是怎么样寻地居住，就是单言得地业，对着这边仍然是第一点，那边但是他单言得地业，这边众祭司是什么关键？辜负神的重托，不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，谁不看重诫命，也不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们心中也是没有王，也是不尊神做王，辜负神的重托，神一切的托付重大的使命都在众祭司身上，祭司代表领袖嘛，是神的重托，但是他们就辜负了重托，因为他们不看重神的诫命，那边就是单言得地业。再看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，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所以不听主的话，不看重主的诫命，神的名得不到荣耀，神的名得不到荣耀，神的名在我们身上怎么得荣耀？就是我们听主的话，把主的话放在心上，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，我们常常啊，听是听的耳边风，左边听，左耳听右耳就出去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要这样的看重，心中领会，耳中听闻，要放在心上，好像神对以西结所说的话，神不对他这么说吗？你要心中领会，耳中听闻，放在心上，然后你才能够传给以色列全家，把整个末后时代神预言的那个启示的那个圣殿的样式你都要明白，这里也是这样，你们如果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，不将荣耀归于神的名的话，那么神说我就是咒诅领导你们，你的福分，祭司有福分，祭司的福分就是得到永远的那个治好的份，神的份就是他的份，在神面前是有赏赐，也享受治好的份，神说如果你不听神的话，那么你的福分都变为咒诅，哪里有恩典，该得福的地方你得到的就是咒诅，所以不听主话就是遭咒诅，就是遭咒诅，两非相对，这边就是悖逆，不看重诫命，不看重，所以下面说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第一节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，要看重这些诫命，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们不放在心上，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那就是悖逆啊，不听，不听也不放在心上，悖逆不看重诫命，对他那边凭己意判地得地，所以也就说明但支派为什么这样的随随便便打发五个勇士，也没有经过祷告，也没有尊重神，随便到处混乱跑，碰巧凭己意旱地得地，对着这边就是悖逆，不看重神的诫命，随便来，所以这边说要将荣耀归于我的名，归于神的名，听主的话就是荣耀归给主的名，对着那边就是羞辱主的名，羞辱神的名，这个胆子派多羞。 变为咒诅。为什么福分变为咒诅？对他妹妹就是任意行，混饭碗。你说怎么叫混饭碗呢？啊，随便找个地方啊，跟那一个前面第十七章的那一个谁呀、啊？那一个啊，那一个利未人也差不多，随便找找。所以你们去吧，打发五个勇士就去了。所以你们仔细窥探一下。结果呢？结果他们就临近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该进去也不知道，反正进去吧，反正见了一家就进。这就叫做任意行，混饭碗。十七章是一个人，十八章是一个支派，都是这样的态度。这五个勇士是他们的代表，所以这样做的话，罪犯这边来就是福分变为咒诅。你没有福分，哪里有福分呢？结果得到的就是咒诅，因为什么？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不把诫命放心上，那边就是偶像功能，那面是呢？偶像功能没有主的话，他心中根本没有主的话，没有主话人也就是像偶像功能一样。那面是指的谁做？是指这利未人，他们到了你家这住宅，看见一个利未人，不知道谁领他来的，也不知道在这里做什么，也不知道在这里得什么，那不就叫做什么呀？叫做混饭碗，也叫做什么呀？心中没有主的话，是偶像功能。这边就是不把诫命放在心上。再看第三节，我必赐福你的种子，种子就是你们他的子孙的意思，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，那就是说见了光也就被斥责，被神唾弃，被神厌弃，神说我把你们扔掉，好像扔粪一样，太污秽了，那就不清楚的话，像粪一样，毫无用处。所以这面就必被斥责受辱，这个是羞辱他的意思，粪抹在你的脸上。祭祀是尊荣，不是自取的，祭祀是蛮有尊荣的，做亚伦子孙的祭祀是蛮有尊荣的，大祭祀尊荣也不是自取的，是神给他。而现在呢，你不听主的话，你不把诫命放在心上，而你这个结果是什么？连你的种子都被斥责，那你像牺牲的粪一样，牺牲就是祭牲啊，像寄生牲畜的粪抹在脸上，这么羞辱。那对他那面是谁？对他那面就那个五个勇士，这五个勇士。刚才是到第几节？我们又多念了，就多念了，应该就到第二节为止。二节三节嘛，应该这边到二节。我们也翻过来啊，就多念了。这边是应该这个四节到六到七节。四节到七节，对的那边是三四两节。现在看四节七节，他回答了：“这五个勇士问的呀，问的对呀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”那这个饭碗功能，你说他怎么说？他说的也就是物质条件。我好待遇，我待遇不错。实际上他回答说：“你家待我如此如此。”他不是说上帝养活我，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回答就看着你的心态。你到底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你家，靠的是你这个环境，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人家给我就有好的待遇，他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，那么我就来了。你说这个回答就说他有没有明白神的旨意？根本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说饭碗功能是一点不错。他们就对他说了，那这些五个勇士也是彼此利用嘛。我们既然来了，请问请问。都走到半路了才求问求问，我们会不会也会的？他不是走到半路了吗？走到半路啊，这是经过米迦家啊，咱们现在问问吧，通通达不通达，平安不平安？人都是这样自欺，本来都没有在神旨意当中，还要求平安。问你问一问，问的们又是个偶像功能啊，请你去问上帝，去问神，说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这是四节五节。再看六节七节，祭司就回答了，其实他哪是祭司呢？他是米迦神堂的祭司。祭司对他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这就叫做妄称神的名，随便讲。你祭司说话，你代表神，你怎么讲？平安平安，这满口的平安，实际上是传假平安。所以假先知就是这样，这耶利米书所说的，他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病，说平安 也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你说这样的碰巧随便去探地得地，哪里会有真的平安呢？后来杀人放火，哪里有真的平安呢？也不能给人带来平安。所以但是他回答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，这不叫妄称耶和华，妄称神的名。底下五人就走了，他们想很好啊，我们现在都经过求问了，上帝一定给我们平安。他们就来到了拉邑，拉邑是最北，也叫利善啊。拉邑这个地方就来到这里，拉邑的意思是狮子的意思，天那里的居民啊安居无虑，那这倒很好，挺老实的，在那也没有搅扰，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，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，他们离西顿人也远，与别人没有来往。意思说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有利巴嫩的山呢相隔，所以呢好像是有这种天然的屏障，谁也不能真正把他们杀了抢了，谁别的国家也不能支援，所以他们看着条件都是凭外表看，凭血气，凭外表，凭眼见来看看怎么样好不好。所以这哪叫探地，半路没有来求问，这通通都叫做自欺。我们到第七节为止，对着那边才是三节四节啊，请翻过来三节四节。我必斥责你，说神怎么不斥责人，犯满公人，神就要斥责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这样的祭祀就要受到斥责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必被斥责受辱，把愤怒抹到你的脸上，让你受羞辱。对着那边半路求问自欺，所以这些祭祀也是自欺，那五个勇士也是自欺，所以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呢。第四节，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，是我与利未人所立约，可以长存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。那就说明神实在是盼望这些祭司，神说我把诫命传给你，你们要遵守这诫命，而且神是我和利未人立的约，这个约是可以长存的，这个约就是神和菲尼哈所立的，菲尼哈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，平安的约。但是你要遵守这个诫命，你才能有这个约，你要恨神所恨，像菲尼哈一样，那这个约才能够长存，才可能长存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遵守诫命，神约长存，神的约是长存的，你得有个条件，你遵守诫命，像菲尼哈一样。所以神说我叫你子子孙孙，我和你立约，平安的约留给你。但是对着那边是什么呢？妥协啊，不是，那边是妄称神明，那边是这一个利未人呐、那个少年的祭司，他不是让他求问吗？好吧，我给你求问，你平平安安去吧。啊，这是上帝说的，妄称神明，传假平安，对着这个人就完全违背神的诫命，哪里有平安的约？传假平安，这边是真正是平安的约。我和你立约长存，这个约我们是在下面说的，就是平安的约。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妄称神明，一面是遵守诫命，根本不遵守诫命。这边是传假平安，那边是神约长存。所以一面也给我们看到，马拉基是传神的话，这一个祭司是传假话，骗人的话，平安平安，其实根本没有平安。这边的先知是真正的传神的诫命，传神的话啊，这就是三节四节。还有第三节说，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，对着那边就是犯马功能，要淘汰他，要淘汰，早晚要淘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要与粪一同除掉，就是这样的祭祀神不要，谁要把它剪除的，要和粪一换。你看看粪不是送的垃圾都扔掉了吗？啊，你这样的祭祀，你这样的不听神的话，没有不守神的诫命，也要这样对着那边就犯碗功能，要淘汰，这边要与粪一同除掉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，那就是八节到十一节，八节到十一节这一段，五人就，是吧？是这个啊，五人就回到了所拉和以实方，就说他们探了地了，以为很好，这条件又好，没那么再好的了，所以他们回来就报告。报告呢，他们就说了，弟兄们呢有什么话呀？他们说了，起来，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，我们已经困在那地，那地正好。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？ 动员，这叫血气动员，急速往前得，快去得令，不可迟延，完全是血气的来号召动员大家去得令。其实根本不是神的旨意，神让你在南边你非要到北边，我们常常会讲，谁让你在北边你偏偏上南边去，就完全违背神的旨意，还要动员，还要快，越快越惹祸，越快越得罪神。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，就是可以欺负，安居无虑也是可以，是可欺，你们可以，咱们可以随便的害他们没关系，地也宽阔，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，那地百无聚全，一无所缺，这看了半天都是看外表，从物质上看，凭眼见来看他最要紧的一个是讲到什么呀讲到这个地很好，很宽阔，那个地安逸无虑，那个民呢，还有呢，百物俱全，一无所缺，物质丰富，那就好了这个地方丰富，我们就到这里来传道。所以他就动员他们，11节，于是战斗中600人就各带兵器，所以用武力去得地，去抢地一样，各带兵器，从索拉和以斯陶就前往。我们就到11节为止那边是5节6节，我们看这边就是神曾经和祭司立什么约，生命和平安的约，这个约多宝贵，神是和人立生命平安的约，这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，我们要追求生命，追求平安，你跟主联合，你真正有平安，我们把爱献主，我们有真的平安，是不是？你在主里，你靠主才有真的平安，那边得地根本不是靠主，凭着血气，凭着自己有点兵器，靠势力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赐生命平安约，那边是追求物质那边是怎么样，那边是追求物质待遇，那边条件很好不，那边就是对那一个少年人，你家待我如此如此追求是物质待遇，所以我们到底追求什么？得地就是我们要跟主做传道，得地就是讲灵魂，这边也就是做祭司，是我们要追求是神赐的那个生命平安的约，这个约是永存的，你在主里面跟主联合这个约，而不要像那边那个少年立位人一样，是什么追求的是物质待遇，还有这边是血气动员得地，所以他这边是什么，就是下面一句话，神说我将这脸上赐给你，是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，那就是说神赐这个生命平安约给什么人，给敬畏神的人，那边就一点都不敬畏，凭血气动员，这边就是当存敬畏神的心，没有敬畏神的心你怎么得地呀？是啊，都是凭血气动员，快去快去，都是凭血气，是吧？再看第6点，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就是做祭司的应该有律法，而且特别讲的是真实的律法，主的那个真道真的应该是在他的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底下呢接着说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，这就是神对祭司的要求，有这么几个方面，第一口中口中有律法，口中有律法，第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行，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，第三使多人回头离恶，要领人离恶，不能领人还要去吃犯罪离开罪孽，这就是神要求做祭司的，而对着那边就是他们带着600兵器600个人带着兵器就去了，带着兵器，这个兵器去杀人，不是去救人，带着兵器上去征战，这边呢叫我们要平安正直与主同行，那边是他们强调百物俱全，他们看中的就是这里头东西多便宜，或者是丰富物质丰富，百物俱全，这边是什么，这边是真实律法，我们应该看重的什么，看重的要得地的人要看重的是真实律法，就今天早上说的小书卷我们要吃下去，这边是真实律法，那边看到的就是百物俱全，样样物质都丰富，所以你没办法真的得地， 所以我们要欲救同行，千万不要血气之争战。还有这边是领多人离乐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因着五个勇士号召，结果六百个人都去了，那面是陷人于罪中，把大家都陷到罪中。所以一面是领多人离恶，这边这是真的祭司，使人回头离开罪孽，那边呢把人都带去，带去去抢夺，去去行强暴，陷民于罪中。一面是把人陷到罪中，一个是把人从罪恶里离开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十二节到十六节。十二到十六，他们就上到了基大的犹大的基列野林，在基列野林后面安营，因此那地方就叫做马哈尼旦。马哈尼旦的意思就是但人的营地，他们在这里驻扎啊。然后呢，从那里又往以法莲山地去，因为他们要经过很多地方，就说明他们全体都去了六百个人。结果来到哪里，就看见这个五个勇士啊，五个勇士是探子，是领人的。结果领人到哪里，把六百个人就带到了米迦的住宅，就说明这五个人他们第一次来到米迦的住宅就被吸引住了。被什么吸引住了？偶像，就看中这个得地不得，不是直接去得地，你如果得地，你得地也不是，半道还要到米迦的那里，主要目的什么？要抢夺神堂，抢夺偶像，就是看见他们的存心。十四点，从前跪在那一边那五个人就对他们定神说了，这宅子里有啊，有什么呀？你看看，把人带来看什么？来看偶像，有一幅德，有家中的神像，有雕刻的像，好漂亮啊，好吸引人啊，好可爱啊，又有铸成的像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要想一想，当什么行？阴谋诡计要害人，阴谋诡计要抢夺，想一想啊，要怎么行？结果这五个人就进去了，五个人先进去问安，其实呢这是打掩护的，哪是真正问安？这问安是表面问安，这问安背后是什么？这是口蜜腹剑，接下来就要抢夺啊！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行动啊，一面是这五个人因为熟悉了嘛，他们头一次来过了，就进入了米迦的住宅，到了那少年利未人那里，房内就问得好，正问好呢，那六百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，积极准备，准备要进去啊，用武力来抢夺。所以哪叫得地呀、啊？我们看看，强暴，完全是一种强暴的行为，站在门口等着，等着时机到了，马上就抢。我们就到十六节啊，这是第一段。对着现在到第九节、七八节，我们看这三节，祭司嘴里当成知识。所以这一段就又责备祭司，是又告诉祭司应该有的条件。做祭司，你这个嘴应该什么？应该分别为圣，是不是？你的嘴应该什么？应当成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两边相对啊。祭司应该领人归正，是对着妹妹就领人偏邪，把人带上你家的住宅，是啊，跟着他走。我们到底怎么领人？所以这个七节八节我们一起对，七节八节对的那面就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看就更清楚。把人带呀带呀带呀往前走，结果带到哪里？经过犹大的基列林，就到了目的是到哪里？目的是到米迦的家。米迦的家崇拜偶像，你把人带到这里来，所以我们到底把人带到哪里？是不是？你也传道，我也传道，我们到底把人带到哪里？是叫人看偶像，叫人心偏邪，还是领人归正？所以这边就祭司应当怎么做？祭司口中应当有律法，口中应当有神有知识，这知识就是真理的知识，对神的认识，应该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。这边是万军耶和华的使者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啊，那五个勇士啊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领人偏邪的勇士是吧？那边五个探子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神的使者，可不能做那样的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领人归正，一面是领人走邪，领人走邪。一面是说第八节我们看，你们却偏离正道，那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做到，这就责备这些祭司，应当是领人归正，结果呢他们却偏离正道。这边是偏离正道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来看偶像，你们来呀，来看，叫人看偶像，这不是领人偏离正道吗？ 偶像背后就是污秽的灵，就是可憎的一切的偶像，你不管什么样偶像，有人拜偶像可能还是这个文明一点，外面看他好一点，是吧？其实都是污秽的，所以你们的偏离正道，那么来看偶像，这边是许多人在律法的犯戒，那边就领人进入神堂，这边就是叫人犯戒，在律法上犯戒。什么叫做在律法上犯戒？你不领人，你传道就是传律法，加一点减一点，不是领人归正，那就是领人偏邪嘛，这个就叫人犯戒，叫人跌倒。如果我们把人带到偶像神堂里面，就是叫人跌倒。所以这个偶像神堂也代表异端假道，是吧？去听啊，大家都去啊，坐飞机去啊，啊，这里有好听的，大家都跑去，那你就是把人带到神堂，领人进入神堂，这边在律法上叫人犯戒。底下说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，神的约是永存的长存的，但是这些人呢，他们违背了神的约，违背了神的律法，结果就是把神的约都废弃了，这是万卷贼话说的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废弃神约，那边是违弃律法，那边所行所做啊，表面问案，实际都是违弃律法。还有第九节我们再看，这边第九节，那边是十五、十六节啊。所以我使你们众人被藐视，看为下贱。那就是说，这些祭司是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被藐视。本来祭司是荣耀尊贵的职任，看祭司穿的圣衣是荣耀华美的，说明他们的职任也是荣耀华美。但如今呢，只是我叫你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那就是玷污祭司职任。这个认为就是暗设阴谋诡计。怎么叫暗设阴谋诡计呢？五个人进去先问安，先说好话，然后呢，那六百人带着兵器在门口等着呢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沾寻情面，所以下面说你们尽在律法上沾寻情面。什么叫沾寻情面？受贿赂啊，受贿赂，虚妄正直，沾寻情面，不守主道。所以在那边就表面问安，武力行动，积极准备，武力行动，表面问你好啊，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是吧？所以这边是沾寻情面，那边就是表面问安，这边不守主道，那边什么？那边是用武力来行动。所以六百个人带着兵器都挡在门口，这不就是设是什么暗设阴谋诡计？所以对着那边去，对着这边来，就是玷污祭司的职任。所以这五个人跟六百个人，他们事先早就安排好了，所以叫做暗设阴谋诡计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抢夺这个偶像，抢夺整个的神堂，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阴谋诡计，一定的安排部署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，那边是做祭司，我们应该怎么得地？我们应该怎么做祭司？求主让我们的口中，让我们的心中有主的话，有主的律法。所以第一段就是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，对着这边来就是没有王，心中也没有王，所以结果就是如此的得罪神，让神憎恶，也绊倒人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大段，是十七节到三十一节，那边是十节到十七节，这是第二大段。第二段题目是诡诈强暴，设立偶像，必定受罚，两位都要受罚。诡诈强暴，设立偶像，在整个一个支派里设立偶像，所以必定受罚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十七节到二十三节，十七节，窥探地的五个人就走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呢，将雕刻的像、以弗德家中的神像、被铸成的像都拿了去。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一同站在门口，连抢带夺呀，都拿了去。你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的目的就是我们去得地，我们要有神堂，是不是？要成为整个支派的这个来拜偶像，就说明在世师的时代，他们信仰的堕落到什么地步？没有王啊，随便可以抢走。那不是现成了什么？我们还得凑银子，还得去雕刻，还得做这个现成一下抢，整个的这个米家住宅这种神堂整个端走了，而且是 不努力的态度。那五个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，拿出雕刻的像，以弗的加封的神像，并铸成的像，说明这个神堂里不是一种像啊，不是一种神像啊，雕刻的铸造。祭司就问他们说呢，你们做什么呀？啊，十八节，他们就回答，不要做声，就是无口，跟我们去吧，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。你作为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连逼带诱，是不是震着他，先威胁他，你不许作声，你用手捂口，你不能干涉，是吧？你不能反抗。另外呢，引诱他，你做这一家的祭司有什么味道？你有多少待遇啊？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能捞点什么？如果你做这一支派，整个我们这一族一支派的祭司，你想想多好？你看这不是引诱吗？连逼带诱。所以这个祭司，我们看二十节，这祭司心里说，心里很喜悦啊。所以这个祭司叫什么祭司？我们叫他叫做唯利是图啊，心里喜悦，便拿着以弗德和加盟水上走，真的就走了，毫不抵抗，整个妥协啊，经不起威逼，也经不起利诱，经不起，心里还很高兴啊。为什么对自己有利嘛？就可以就拿着以弗的加封神像，你也别抢了，我拿着走，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，进入哪了？进入整个的战士派，就投降了，就屈膝了，反正我得好处就得了，在哪里都一样，反正是我做祭司是其次，最要紧的我就生活好一点，待遇好一点。我们可以看看是什么样可怜的祭司，心里喜悦。二十一节，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，就说这个战支派带着全家全族，连妻带儿带牲畜财产全部都去干嘛？去到北方去，要去得地，去抢地盘。这个得地就是什么？所以生命记真言书都提到，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因为以色列各有各的产业，但是战支派就违背了神的地方，连妻子儿女一块带走，自己走偏，也带领人走偏，自己去抢地比也罢，自己的家庭也都带去。你像离米迦的住宅一远，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，就呼叫但人，但人回头问米迦，就是米迦合并近邻。所以可见的米迦的神堂设立在自己的家里，周围的人都在那里拜，所以连邻居都出来。为什么？怎么好好的我们的神都没了，我们的神堂都没了，我们的偶像都没有了，所以大家就聚集在一起，本来是打算追赶的啊，追赶嘛，这里聚集追赶还要呼叫喊他，怎么好好的把我们的抢走了呢？米迦就说了，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子都带了去，我还有所剩下的吗？怎么还问我说你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是米迦在质问。所以看看米迦的可怜，意思你起码给我剩一个呀，我还有所剩下的吗？所以追求的就是偶像。作为米迦来讲，你追求了半天，结果也都被夺取，是吧？自己在家里头所经营的、所设立的、所拜的这一切，结果转眼间也就没了，也就没了，结果被人抢去。到二三节为止啊，对着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从第十节到十三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从第十节开始到十三节这一段是责备犹大子民的罪恶啊，看看他们是什么罪啊。那这里主要的告诉我们就是诡诈待人啊，彼此诡诈，以诡诈待人，和接下来就是诡诈待妻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都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啊，这就提醒了造物的神，我们是被他所造，是一位父，是一位造物者。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？都是人，都是同被造的，都是一个父，但是彼此却是以诡诈相待，那么就是背弃了神的约，违背了神的创造的目的。所以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抢走一切神像，这边就忘记了独一的主宰，忘记了神是创造者，那边呢却是 抢什么？抢人所造的神像。应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他是独一的那位父，也是独一的神，所以不应该彼此相用诡诈相待，这是这边的意思。那边呢，把一切的偶像神像都抢走，根本这个心中就没有，所以说是忘记了独一的主宰，忘记了他们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才拜假神呢、啊，把假神看得这么要紧。所以这边是诡诈待人，那边是强暴待人，所以下面这一段主要是这么两个意思。这边充满了诡诈，那边充满了强暴，强暴在人，这边是诡诈在人，诡诈在人，而且背弃了神的神的约，那边是背弃了真神。为什么强偶像呢？背弃真神，根本就没有，就没有真神了，这心里头只有偶像，这个太好了，现成的，我们一面在地，我们一面还得到了神坛，还什么我们去制造偶像，也可见呢，他们但是他本来就是拜偶像的，这个存心就是喜欢拜偶像，所以是得到机会了，可是抓住机会背弃真神，这边是背弃神约。再看是一点，犹大行事诡诈，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了一件可憎的事，因为犹大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殿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所以可憎的事是什么？那边可憎的就是拜偶像。我们从《申命记》《约书亚记》《利未记》都看到，人最憎恶的是拜偶像。这边可憎的是什么？行淫，在自己的阶层以外去什么呀？去另外逃，而且娶外邦女子为妻，与世俗联合，与外邦去通婚，这也是最最可憎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行可憎事，亵渎神，神看是可憎的，而且这本身就亵渎了神的圣殿，神所喜爱的圣殿。因为以色列是圣洁的民，是独居民，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他们没有得地之前神早就规定了，是不是也分别为圣，不能跟他们通婚，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不可以让你们女儿嫁给他们，但是他们不听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行可憎事，亵渎神，对着那边就对那个利未人，那利未人是唯利是图，背叛神，马上就答应，人家连第一代幼儿马上就答应，很喜悦，就跟着走，唯利是图。神的女子为妻，所以说同时就犯两样罪，你跟他娶她为妻，那么你就侍奉外邦的神，你呢又和外邦的联合，在婚姻上又跟外邦联合，在婚姻上不圣洁，那么在侍奉上宗教道德信仰上也不圣洁，所以与外邦通婚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与外邦通婚，这就叫可憎，与外邦通婚，对着那边与罪恶妥协，那么那个祭司地位的那个立位人呐、啊，就是那不是做米迦神堂的祭司，那与罪恶妥协，这个但支派这样的苦读，这样的来抢偶像，是不是？他也就叫没办法了，反正你给我好待遇就行，在罪恶面前他是妥协的。再看十二节，发现这事的任何人，就是先供物给耶和华之，给万军之耶和华，耶和华也必从帐篷的雅各的帐篷剪除他，就这样的人生要把他剪除。你还要什么？行了可憎，你还要献供物给神，这叫枉献。所以这边是枉献祭，任意枉为的枉啊，枉献祭必剪除。那边就对这些人啊，但支派的人行强暴必被掳，将来有一天结果是什么？一定被掳，这边一定剪除，那边行强暴，这边枉献祭。犯了罪还要献给耶和华，所以神根本不悦纳，不但不悦纳，神说我把你们从帐篷里剪除。十三节，你们又行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。这个上次我们也提过了，我看英文圣经，英文圣经有的说这个中文圣经里有虚点呐、啊，这就是外加的，翻译的人加的，有的说加的合适，但有的说实在是和意思完全相反的。这里就在英文里根本没有这两个字，说明这个叹息哭泣就是这些人啊，他们啊向妻子行诡诈，还要在上帝面前呢 啊哭泣，把他们的眼 泪都遮盖了神的坛。所以神说什么呀？神说我不愿纳，不看重，我不乐意接纳你们，我根本不理你们。并不是前妻的眼泪，是他们这个，他们不是因为行诡诈对待妻子吗？啊，结果他们自己也是在神面前叹息哭泣，你这个眼泪，神说我不愿纳，我不愿纳，耶和华不看重那个供物。大家自己去看英文圣经很清楚。所以就是说，你突然哭泣，你别哭，你哭也没用。那在英文是这么说的，不是以致耶和华不看重，是说因为神不看重，所以他就哭泣没完，你哭也白哭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不是以致耶和华不看重，不是一个结果，乃是一个原因，是应该放倒过来。所以这英文句子常常是倒装句嘛，就是说因为神不看顾，就是神不悦纳他。他们前面一点不是说先借给神吗？你还借什么呀？所以神不悦纳，神不看顾你的供物，所以他们就哭，哭也白哭。意思是你这种哭泣也没有用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米迦呼叫，你灵舍大家呼叫，突然呼叫，这边突然哭泣都没有用。这边是什么呀？也看到了先知这样刚强的责备罪恶，责备他们。整个的这个圣经啊，这个马拉基书，我就看见先知一直是责备责备。一共啊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有十段责备他们的话，从责备祭司又责备百姓，刚强责备，那面是什么？武力威胁，但支派的人就五个勇士也好，那但支派自己本来也没有理，还要用武力来威胁，这边是刚强责备，这边说神不收纳，这在那边什么原因？那边罪有应得，对于米迦来讲也是罪有应得。谁让你拜神堂啊？你自己做神堂，你拜偶像，结果不是全部成功？所以上帝这是最公义了，是不是？你拜偶像，拜偶像，你这么迷惑，连邻居隔壁邻居都来拜，那么结果呢？结果全部都被成功了，罪有应得，这边神不收纳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啊，我们不能再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到底看重是什么？这五个勇士反而带着偶像神堂，看重就偶像。所以结果一个个都要遭报了，这边也是这样，你行诡诈的事情，神说我把你要剪除，你哭泣也是白白哭泣。好，这是一小段的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这一段就到十三节，我们再接着看，翻过来二十四节到末了啊，最后一段，二十四节开始，米迦说：“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，刚才我已经念了这节了，是不是？二十四节啊，我还剩什么呢？说明他还在留恋，你看，神堂都播种了，他还要留恋。”啊！你们还问我做什么呢？但人回答了：“你不要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，那就威胁，威胁你敢，你敢来什么呀？来抢夺，你再作声，你不要作声，是不是？就是用武力来威胁，因为但支派人到底多嘛？600个勇士啊，又是带着兵器，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都要丧命。意思说，你再敢反抗，你反抗你就倒霉啊！你全家都要丧命。”但呢，还是走他们的路。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，就转身回去了，无可奈何。啊，他但是能够抢，还要抢回来。啊，所以这真是啊，做一个家庭也好，做一个支派也好，都在抢偶像，啊，不是在抢灵魂，也不是真正的爱神。啊，所以这样的贪婪，所以说心中没有王，不让神做王的一个结果。底下27节。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伊，就带到北部，带到那里以后，将安基乌队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且无人搭救，因为离西顿很远，啊，他们就挑了这样一个有对他们有利的条件，与别人没有来往，城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利和伯啊伯利和，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就当作他们的一个支派，他们的一个。得地的产业，实际上是什么？放火烧什么？放火啊，杀人，这样的行凶啊，来得这个地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不是神允许的地，不是神允许。哎，有的人你看他也做工，你到底是不是神旨意中的？凭着血气，凭着肉体，凭着自己强占地界。再接着看29节，造成他们始祖以色列。之子旦的名字给那个城就叫做旦，那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为己名。 的名字，但支派嘛，这个地方就成了我们的。后来以色列真的北部就是但，就住在那里。所以这里未己留名啊，但实际上啊，实际上但支派的名字是永远什么除名。你越求名，你越没有名。你这个地上，你这个地盘是你的，你倒取了个名字叫但，但是你在天国里永远没有名。但人下面31节31节两个为自己，所有为自己的最后一定被捕。但人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为自己，就是他们看着对自己有利啊，抢来的夺来的拿来，就是设在整个的支派。所以米迦的神堂最后就成了但支派全支派的一个偶像神堂，设立在那里。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世世代代，所以说和他的子孙呢，世世代代这么做，一直等到那地就是但支派遭掳掠的日子为止，一直到被掳的日子。所以摩西是何等属灵，近前神中心的仆人，但是他在第四代，他孙子格顺的儿子不是第四代吗？摩西的第四代就堕落了。所以你的祖先都属灵了，也沾不到自己身上，你自己要敬畏神，是不是啊？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，哦，第三代和他的子孙，是不是就是子子孙孙嘛，一代一代啊？格顺就是摩西的儿子啊，摩西的儿子约拿丹，约拿丹的名字也很好，是神所赐的，但是结果呢，他成了偶像的祭司，而且世世代代这样。所以这就是惹神发怒，最后就是被掳。所以你为自己你做的一切一定被掳，最后就是被掳掠。底下和神的殿是唱对台戏，是下面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的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，就是一直到什么到示罗被掳为止。神的殿不是在示罗吗？示罗被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是撒母耳记上嘛，啊，以利的年代，示罗后来被掳，所以一直有神堂，一直就是拜偶像，大大的得罪神。没有王，没有神，不但没有王，所以第一节说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更可以说以色列中但支派心里面没有神，那偶像当神嘛，根本没有神，所以怎么不被掳？所以我们心中要有王，就是神做王，我们心中要有神。不要神以外还有偶像。对在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是从第14节到末了，还是责备他们诡诈待欺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意思是为什么上帝不收纳我们的祭物呢？下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周年所取的七中间做见证，神就见证他的罪恶。他虽然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强暴待人，这边是诡诈待妻，这边是神做见证，神做见证他的恶，那边就是神，神必审判之中啊，神必审判，这边神做见证。所以但支派实在就是挪移地界，将拉以后来就起名叫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接着下15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到虔诚的后裔。神可以造很多人，神就造一个亚当，这亚当产生夏娃，就这一对夫妻，为了得到虔诚的后裔。对在那边是不虔不义，这但的子孙不虔不义，这边是得到虔诚的后裔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底下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在幼年所娶的妻。这神还在劝勉，在警戒。为什么诡诈在妻？因为心偏邪。所以这里说你要谨守你的心，两边相对，这边谨守己心，那边呢夺走神像，那边心早就偏邪了。所以这边要谨守己心，那边就心偏邪，那边就是夺走神像。把神像都夺走，所以怎么对待自己的妻子，诡诈的方法对待，那么怎么对待别人，他们都是强暴的态度来对待。第16节再看，因为以色列神说休妻的事和你强暴在 我们要恨，生恨恶的什么强暴灾气，鬼家灾气，又鬼家又强暴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强暴灾气生恨恶，那边强暴夺地惹神怒，那不是惹神发怒吗？强暴就夺地，杀人放火，这样来抢地盘，强暴夺地惹神怒，这边强暴代替神说我恨恶，神恨恶。所以底下又说，所以你们当谨守自己的心，说明所有以鬼诈代替人都是任意休妻，任意来对待自己的妻子。所以下面说休妻的事啊，他们对随便休妻，摩西律法的是规定可以休妻，但他们用什么心的刚硬，里面有罪恶，随便休妻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任意休妻，或者鬼家再妻，对着那边什么呀？那边是为己留名，为自己留名，这都是神所恨恶，两边相对都是神恨恶的。再看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对着那边是30、31节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恶事上反锁他呢？什么叫反锁神呢？就是对神厌烦，对神的话，对神的态度，反锁神，厌烦神。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也要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这真是颠倒是非，也是自欺的态度。行恶的神怎么看为善呢？他说行恶就好啊，你越行恶神越看重你，这不是颠倒吗？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什么啊？一定要受罚，是不是？行恶他都神看重，两边相对啊，不是行恶他说神看为善，是不是？那不是见到神最恨无罪恶，神喜爱公义，恨无罪恶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行恶的神看为善，意思说神看着你的行恶就是行善的，所以真是以假当真了，颠倒是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称恶为善，所以必受罚。对着那个设立偶像遭掳掠，那边最后就是但是他一直到被掳的日子为止，一直是设立偶像。这个设立偶像是指着在全支派设立偶像，整个但支派都是拜偶像立神堂，所以遭掳掠，这边也必受罚。这边你称恶为善，你把恶当善，还说是耶和华看为善，这边是向神抱怨，那边是向神抵抗，抗拒神，和示罗神的剑唱对台戏，这不是抗拒神吗？以神来顽抗，这边向神抱怨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反锁神，一面是抵挡神，和示罗的侍奉是抵挡的。示罗是敬拜神，有会幕在那里，但这里呢却是怎么样？拜假神，拜偶像，所以惹神发怒。所以这底下最后就是什么？他说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从这句话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不认识神的公义，不认识神的公义，所以才这样颠倒是非，以恶为善，不认识神的公义。对战那面就是对战之派，为自己结果陷罪中。这个陷罪中是把整个的支派都陷到罪中，所以结果只好被掳，最后就是被掳。为什么他们这样一直拜偶像到底，把全支派都陷到罪中了？对在这里也是因为不认识神的公义，不认识神这么忌邪，神喜爱公义，神恨恶罪恶，神是忌邪的神。那面是做偶像的祭司，摩西的孙子，子子孙孙都做偶像的祭司。这边最后就告诉我们，做忠心的使者，神的仆人马拉基，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，要做忠心的使者，传神的话，指责人的罪，挽救人，叫人悔改，离开恶道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偶像的祭司，我们要做忠心的使者，传神的公义，指责他们的罪恶，还劝告他们，让他们回头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做什么样的祭司，我们做什么样得地的人，我们要去得地，我们领人呐、要领人信主，领人能够得救啊，把人带到义中，带到光中。这边呢，做什么样的祭司啊？不是领人归正，而是领人偏离正道，走邪， 都是大大得罪神啊。所以我们心中要有王，要有神做王，我们心中要有神，不能里面老我做王，又是充满偶像。所以这边是强暴，那边是邪恶之中都要被剪除，都要受到神的惩罚啊。所以我们天天要追求认识神，从书卷里，从主的道理，一面吃尽书卷，一面让我们认识神，好让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他。要把神的诫命要放在我们心中，放在心中啊。今天大小文的中心是吃尽书卷，领人归正。不吃尽书卷，你就不能够领人归正。祭司的口中当有什么诫命，当有律法，目的就是要领人归正。底下呢，传颂主名，他那个传，他那歌颂主的名，传颂主名。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嘛，就叫我们要领人归正，要传颂主名，我们要去得地，但是我们不要像但支派这样得地，这样的得地最后就自投网罗，也是什么带领整个的支派都陷到最终被掳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来领人归正，求主的律法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看重他的话，坚守主的道。所以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都没有王，也没有神，所以我们要天天尊主做王，不要让老我自己的意思这么多。无论是得地，无论是我们去工作是做什么，我们都要在神的旨意中，不要随自己的意思，那就是没有王，那就是没有尊神做王，是吧？要在神旨意中得地，在神旨意中来传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请大家唱一下这个米迦这个诗诗记十八章的这个第三节，是第三节的后的这三句话啊。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的什么？在这里的什么？我们呢、用祷告的心灵啊，在问自己，今天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精力，让我们在这里是多么蒙恩的地方。我们再唱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你在这里的什么？
你在这里的什么？